好，弟兄姐妹，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教会来了两位基督徒，一位呢是年轻的信徒，仪表堂堂，拥有博士学位，清华大学的博士，不仅如此，刚从美国一所声名卓越的神学院毕业回来，有博士学位，有神学院的博士的学位，然后你跟他聊一会儿，发现这人谈吐优雅，知识渊博，也有很个人很丰富的属灵的经历，对圣经也非常的熟悉。简而言之，他很快让你印象深刻。第一位基督徒，另一位是一位中年的信徒，其貌不扬，以前当过警察，逼迫过教会，后来信主了。他是从国内一间神学院毕业的，他已经服侍教会多年。你见到他的时候呢，他有点落魄，他刚从原来服侍的教会离开了，被赶走了，所以他孤身一人来到这里。你跟他聊了一会儿，发现了他对时下流行的哲学啊、神学的热点不是太重视，但他很看重要认识基督、跟随基督。他的口才不及前一位弟兄，说话之间呢显得有点紧张，有点拘束。现在我要问你，就你对他的第一印象，你觉得哪一位会是优秀的基督徒领袖？有没有可能这个年轻的信徒就会是一个很优秀的领袖？有没有可能这个中年的信徒也是一个很优秀的领袖？有可能他们两个人都不是。从这些没办法判断，因为这些不是判断一个基督徒是不是成熟、是不是属灵的标准，他的教育背景、他的一些的经历，你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做出判断。所以很好，我很高兴大家认出来，伯伯认这个问了一个错误的问题，你有认真在听讲道，否则我讲错了，你也不知道我讲错了。但是哥林多教会当他面对不同风格的领袖的时候，他没有看到问题的所在。他们面对他们中间有不同风格的领袖，比如像保罗、亚波罗、彼得这样不同风格的领袖，他们因为他们很多外在的风格上面的口才的背景方面的这些差异，他们产生了党派之争，他们结党分派。而圣经说，这揭示了他们属灵生命的不成熟。而他们属灵生命的不成熟，在于他们对属灵的成熟没有认识。所以他们面对有不同的领袖，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合一的去反应。所以就认出他们里面的不成熟。所以借着这段经文，很丰富的经文，我们要来探讨基督徒的属灵诚实。基督徒的属灵诚实，首先我要指出，不合一是属灵不成熟的表现。不合一让我们看出它是属灵不成熟的。其次，我们要从两个比喻，田地和圣殿的比喻，来思想神对于我们属灵生命成熟的目标，借这两个比喻来思想属灵的成熟。最后我们要说，属灵的成熟在于认识基督的丰富。属灵的成熟在于认识基督的丰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结党分派、不合一是属灵不成熟的表现。请看前四节，哥林多的信徒成熟吗？显然不是，因为保罗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如果你还留意第二章保罗的论述，有两类人，有两类人，一类是属灵的，一类是属血气的。你还记得第二章吗？按照保罗的论证，如果他在这里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那你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只有两类人，我们说只有男人和女人，你不是男人，那你是什么人？ 一个孩子都能告诉你。按照前文的论述，如果保罗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那你得出的直观结论，难道哥林多信徒是属血气的，就是他是不信主的？但是保罗紧接着说，我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一个新的词出现了。似乎保罗没有直接把他们当作非信徒。你如果你还注意到，他以弟兄们开头来称呼他们，那这里很奇怪。保罗说，我称你们为弟兄，但是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有圣灵同在的。按照前文的逻辑，只能是不信主的人。在这里保罗说属肉体的，保罗在这里用一个新的词来描绘他们，意思是你们是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不成熟的。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保罗在这里是在说，哦，基督徒有成熟的，有不太成熟的，哦，基督徒有属灵的基督徒，有属肉体的基督徒，绝对不是。基督徒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属灵的人，没有一类叫做属肉体的基督徒。认真读这段话的读者一定会知道，保罗这里用这个词属肉体的是在讽刺哥林多信徒，是在讽刺哥林多信徒。当一个父母对他的孩子说，我看你现在不男不女，他是在说真的有第三个状态叫不男不女，他在讽刺，对不对？保罗同样是在这样，他说我不能把你当做基督徒，但是我又称你为弟兄们。在这中间出了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保罗在讽刺他们，说你们为了高举自己喜欢的领袖结党纷争，多么的可笑。所有的基督徒都有做过属灵婴孩的时候，是不是？刚信主的基督徒都有过属灵婴孩的阶段，保罗不是否认这一点。但我们知道，所有的人都是从婴孩阶段过来的，对吗？所有的大人，所有成熟的人都有过婴孩的阶段，没有人会因为小孩生下来不会自己做饭，不会自己吃饭，不会自己做决定，而认为他们有任何的问题，反过来才有问题。如果父母期待他小孩生下来就知道怎么睡觉，怎么吃饭，怎么上厕所，怎么自娱自乐，怎么不去烦他们，那是父母出了问题，对不对？但所有的孩父母都知道，小孩子这样婴孩的阶段会过去，一般而言小孩总会长大，总会脱离婴儿期，而且小孩一旦长大他就不会又回到婴儿阶段，对吗？但是哥林多教会的状况是什么？他们早已经过了婴儿阶段，他们早已经过了婴儿阶段，可是如今他们的表现结党纷争，像世人一样彼此嫉妒争竞，就好像一个成年人重新回到婴儿期一样。这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属肉体，说你们在基督里为婴孩，他不是说一个基督徒没有从婴孩慢慢长大成熟的阶段，他是在说哥林多教会你们本来应该是成年人的，结果你们现在却好像回到了穿尿布的时候。这是讽刺，哥林多教会出了大问题，他们的结党纷争显示出他们是极度的不成熟。圣经在其他地方说，我们基督徒要回转成为小孩子的样式才能进入天国，在那里指的是我们要如同孩子一样对主有真挚的信靠，真挚的单纯的信心。他不是说我们要效仿小孩子的无知，但是哥林多教会他们的信心上没有变成孩子的样式，在行为上反倒变成孩子的样式。他们在处理人际关系上面属乎肉体，照着世人周围不信主人的样子去行，这是因为他们的信心出错了，他们没有信靠圣灵的大能，基督的智慧，他们反倒依靠的是这些世界世俗的能力和世界的智慧。信心上的错位，信错了， 使得他们面对不同的教会的领袖的时候产生的反应是结党分派不合一，他们的表现如同婴孩一样，没有分辨力，没有控制力，他们是任着自己的性子乱来，这证明他们是不成熟的不熟。第二章六节说到，保罗说我在成熟的基督徒当中也讲神的智慧，因为只有这些人才能明白神的智慧。可见哥林多信徒面对神的智慧，他们就好像住宝山而空手回，他们好像对神的智慧一无所知，听了神的话懵懵懂懂，一头雾水，好像什么都没有听懂。保罗说你们的表现实在就像一个在襁褓当中的婴孩，吃奶的婴孩，什么都不知道的婴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仔细读前四节，你发现保罗的话里面有一种深深的痛苦和遗憾。他不是在看到一个可爱的小宝宝健康成长的那种欣喜，他是看到一个本来应该成年的人，结果像小宝宝被抱在怀里还要吃奶，他心里充满了深深的痛苦和遗憾。这里隐含的前提就是他为什么会痛苦和遗憾，因为哥林多信徒应该已经成熟了，结果他们却像婴孩一样行事为人，他们居然争竞嫉妒不合一。如果一个基督徒可以在他重生以后停止生长，如果一个基督徒可以一辈子停留在婴孩的阶段，死后再去见主，那保罗就不用这么焦急心痛和遗憾了。保罗要这样的讽刺他们，期待他们可以因自己的话而羞愧回转，是因为重生的基督徒一定会长大，重生的基督徒一定会成长成熟，一定会正常的度过婴孩的阶段，然后长大成人，在思想行为上能够明白神的福音，神的智慧，并且有圣洁的果子结出来。我们的肉身可能会夭折，一个小孩出生可能有各样的疾病，然后会夭折，可能会出事故，我们的生命，肉身的生命可能会无法正常生，但是属灵的生命，神所赐的圣灵的新生命，在基督里不会夭折，他一定会成长，他一定会成长，就算是在艰难的地方也是如此。这是因为如此，保罗如此的心痛说这些话。今天的教会，我们常常以为基督徒信主之后可以没有改变，可以没有成长。许多基督徒信主多年之后，仍然不能自己和基督说话来祷告，不能自己读经来认识基督，不能在生活当中按照基督的话、圣经的话去做决定、行事为人。他们一碰到难处，一碰到挑战，就仍然按着不信主之人的智慧去回应。许多人是按照世界的价值标准在工作、生活、结婚、生儿育女、退休，然后在不安和恐惧当中等待死亡，活得和不信主的人没有两样，甚至更差。因为一个人如果嘴巴里说着耶稣，可是生活当中耶稣却从未出场，圣经说他更惨，因为两头不讨好。这就像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属肉体的，随着世人的样子，你以为基督徒能停留在这样的地步吗？不，保罗用这样的方式警告哥林多人，你的状况极其不正常，你要赶快悔改，如果你真是属灵的基督徒，你不会这样。而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你对自己的认识只剩下一个选项，就是保罗在前文前两章不断提醒了你的愚拙的、败亡的、不认识主的、被主厌弃的、绊倒跌倒的属血气之人。保罗在这里是在呼吁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悔改，从他们的结党、从他们的不合一、从他们属灵不成熟的表现当中悔改，信靠福音，信靠主耶稣的智慧，信靠圣灵的大能， 信神而活，他在呼召他们悔改，不要停留在这种不成熟的、错误的、终将败亡的状况当中。不合一、结党显示出他们属灵的不成熟。那么，神究竟要如何建造他的子？我们要通过两个比喻来看属灵成熟。第五节到第十七节，这里有两个比喻，我请你看第五节到第九节第一个比喻，然后第十节到第十七节是第二个比喻。神呼召他的子民出来是要我们归他，神呼召我们他就会建造我们，田地圣殿都是神建造我们的那个目标的比喻。我们要来思想这两个比喻。首先第一个，第五节到第九节栽种的比喻，很显然在这里教会被比喻为田地，神自己要栽种的田地，神要造就我们，就好像农夫耕田一样。哦，这里还不是农夫，是原主，原主要耕种他的田地，神拯救我们，他有这样的目标，还要耕种我们像田地。因此神的仆人，你发现没有，使徒们、教会的领袖们、牧师们、长老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按着神对教会的目标去建造教会，对不对？我们不能自己想要对教会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是要按照神定的目标去建造教会。注意，使徒、基督徒领袖的工作不是由社会潮流，甚至不是由弟兄姐妹的期待来决定的，教会的目标、领袖如何建造教会是由神自己决定的。这是神的教会，神确定了方向，然后领袖作为仆人、作为工人来为神工作。教会和基督徒是神耕种的田地。好，我们在座很多年轻人没有种过田，所以你可以养花，这个帮助你理解这个比喻。作物在田地上生长结果，这是一幅欣欣向荣的生命的图景。可是如果一块田地再也种不出作物，有什么后果？它会被废弃，它会被废弃，成为没人要的荒地。所以你要留意，这是在农业社会，这不是现在，这是在农业社会。在那时候人人都想要良田，没有人会去耕种没有产出的荒地的，人人都想要好的水田，最起码要次田，但没有人要荒地的。田地的比喻表明，基督徒教会是生长的、不断结果子的生命体。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二节这样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这里的他就是指葡萄园主，指天父。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天父就剪去；凡结果子的，天父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更多。真信徒借着神在生命当中的试炼，是越发像基督，会结出圣洁的果子。不信的人却在神的试炼当中显出他们的不信，他们以刚硬悖逆来面对神，至终他们要面对神的审判，被神砍去。这是田地，这是田地。很显然，如果你思想这个比喻，基督徒难道可以不成长吗？难道可以不长出果子吗？请注意，如果你种葡萄、种果树，你是要等待很多年才有果子的，对不对？你不是前两年就有果子的。如果你期待前两年就有果子，这个果树就长不好，所以你要等待。你对基督徒的生命需要有耐心，因为神很有忍耐，但是这样的忍耐是有结果的，因为最终这个果园、这些果树会长出果子，而且会长得很好。田地的比喻正表明出教会是不断生长，这是田地的比喻。我们来看建造的比喻，第九节的下半句所建造的房屋，第十节到第十七节讲这个房屋的一些特性、根基啊、建造的材料等等。那关于这个比喻，其实有很多可说的，我们只能简短的来说。你发现很快的从田地的比喻保罗捡到建造的比喻， 这两个比喻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把教会比作神耕种的田地跟神建造的房屋，圣经是有意把这两个比喻联系起来的。所以这个房屋的描述，比如说它立好的根基是基督，用金银宝石来建造。在圣经其他地方谈到要立好建筑的根基，然后用金银宝石的这些材料来建造的，只有一个建筑物，所罗门的圣殿。神不是建造一个普通的房屋，神不只是建造一个普通的房屋，神是要建造圣殿。而且后来你发现在犹太传统当中，常把所罗门的圣殿称为田地。圣殿，神的居所，你知道神最早的居所在哪里吗？创世纪的时候在哪里？伊甸园，对不对？那是块花园田地，对不对？然后在启示录的时候，那个耶路撒冷是一个怎样的城市？是一个花园城市。所以在整个圣经当中，神居住的地方，从田地到圣殿到最后降临的那个耶路撒冷，神居住的地方常常把田地跟圣殿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两个比喻是息息相关的。它是指着神居住的，神同在的，神与他子民同在的地方。所以神建造我们，不是建造为一个普通的房屋。弟兄姐妹们，神建造教会是要把它建造成圣殿，神荣耀充满的圣殿，神要居住在其中的圣殿。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圣殿。第十六节，保罗说，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怎样的殿？神的灵可以住在里面，就是圣殿，神要建造我们做他的居所。而且请你注意，这殿的根基是谁立下的？是保罗吗？是使徒吗？不是，是神亲自立下的，是神亲自奠基的。他奠基的这个基础就是耶稣基督，神用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所奠定的根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今在这里所描述的殿是谁下的根基？是神自己。神定的根基，神会烂尾吗？神会烂尾吗？你可以信心坚定的告诉我，神绝不烂尾。在福音书当中，保罗说，你们建房子都要想好，不要建到一半发现建不下去。神绝不烂尾，神建造的殿，他立下的根基，他绝不会半途而废。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如何看待教会？教会是神定立的根基，他最终要建成我们基督徒。我们被建成神的殿，是神开始的工作，神绝对要在我们身上建成。我们作为一个材料，你会期待神说，神不要用我吗？神，我差不多留在你的施工现场就可以了。不，神绝不会允许。神建造的殿一定是完整的，建得漂漂亮亮，每一块砖头都要放在这个殿上。如果你不在这个殿里面，你就不属于这个殿，非常清楚的。如果神要建造，我们是没有权柄可以拒绝。神一定要在我们身上实现他的建造方案。如果我们没有被建成，唯一的原因就是神没有建造。神亲自立下的根基。另一方面，如果这是神亲自立下的根基，那么要摧毁这殿的人，他在摧毁谁的根基？他要明白，摧毁这个外在的殿的人，是在与地定根基的神为仇。只有这样，你才能明白啊，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为什么？当以斯拉 回来建造神的圣殿的时候，他的敌人试图阻挠破坏他们的计划。圣经要把这一切记录下来，就说以色列人成功建了耶路撒冷，建了神的殿吗？不是，重点是要阻挠抵挡神计划的人终将失败，而神终将得胜，神终将要建成他的殿和他的城市，而你们我们正是神的殿，我们要做成，神要做成这件事情。在旧约当中，以斯拉记、尼希米记早已向我们表明，所以试图抵挡神的，圣经说神必要毁坏那里，神必要毁坏那里。你不要想着这一定是教会外的，的确教会外的人试图要抵挡神的教会，可是保罗这里是对教会内部的假教师们试图结党分派高举自我的人说的，你要毁坏神的殿吗？你要面对神自己的毁坏，你要面对审判的主、公义的主、大能的主自己的烈火。神必要毁坏那拦阻他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实想我们是神建造来居住的圣殿，这让我们又喜乐又敬畏。我们喜乐，因为神居然以如此浩大的荣耀来充满我们；我们喜乐，因为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们或许对我们自己还能不能被改变心存疑虑，但神早有打算，神早有计划，神胸有成竹。我们喜乐，我们也敬畏，我们敬畏，因为我们如果不跟从神，就是抵挡神。没有第三条路，弟兄姐妹，不跟从神的就是抵挡神。我们敬畏，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就缺乏确据。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果子，我们就不知道，不能很确定的知道我们是不是在神的里面。喜乐和敬畏，这是我们活在神面前真实而有张力的感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请求你用这两个画面来认识你自己，认识教会众弟兄姐妹。我们是神耕种的田地，是神建造的圣殿。做基督徒就是成为神所耕种的充满生命力的田地，做基督徒就是成为荣耀居所的圣殿。这是神栽培建造我们的目标，这应该是我们属灵成长的目标，这应该成我们人生的追求和渴望，成我们评估的根据，成为我们判断自己的依据。这是神在基督这个根基之上建立的，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根基。如果忘记这个根基，我们就偏离了因信称义的基础，我们就偏离了唯独恩典的基础。激励我们如此来跟随神，做被神建造的田地和圣殿的动力，永永远远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智慧、恩典、圣灵的大能。这是神在基督里要建造我们的样式。我请求你记住这两个方面来思想你自己，思想自己。请管理好你家中的孩子。来，我们看第十八节和二十三节。在这两个比喻之后，我们要说属灵成熟在于认识基督的丰富，属灵成熟在于认识基督的丰富。在这里保罗说，神在基督里将万有赐给我们，神在基督里将万有赐给我们。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神建造我们的方式，他将万有在基督里先赐给我们，都赐给我们。如果我们仍然在世界当中寻找智慧、寻求成熟和价值，保罗对这样的描述，对这些人的描述是：不要自欺，不可自欺。想要在世界当中变成属灵成熟的，是自欺；想要靠世俗智慧变得成熟的，是自欺。保罗用讽刺的哦，保罗真的在这里用很多讽刺。他说：这样的人不如让他变成傻子。他在这里真的是说，变愚拙就傻子，好让他被世界看为愚蠢的， 好叫他在神那里得到智慧。因为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来就是愚拙的，智慧人的意念在主眼中是虚妄的，智慧人的意念在主眼中是虚妄的。一个基督徒如果他继续跟这个世界，跟着这个世界走，按照这个世界的智慧走，按照这个世界所赞许的道路前进，弟兄姐妹们，请听神清楚的评价，愚蠢。哦，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神说的，不要自欺，不要自欺。你可以欺骗得了我，你可以欺骗得了可能地上任何一个人，你可能可以像希特勒一样把整个德国人民都洗脑，但绝对欺骗不了神。不要自欺，最终你要面对的是神自己。真正的基督徒，你是在世界当中寻得智慧和能力，而是在基督里拥有万有，万有在基督里全赐给你。神已经借着基督将一切都丰丰富富的赐给属他的人。基督徒的属灵成熟，生命结果的，事实上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认识基督的丰富，并且在这丰富当中去生活。我们看保罗如何描述在基督里的丰富，万有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我请你花点时间留意在基督里的丰富，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这些是教哥林多教会推崇的领袖，是他们为了他们产生真进和不合一的领袖，是他们认为可以赋予他们价值的领袖，是他们认为可以让他们实现人生理想和抱负的领袖，是他们生命当中对他们前途影响攸关的贵人，可能是他们的伯乐，可能是他们的老师，可能是他们的领导，可能是带来他们新生活打倒从前压迫他们三座大山的领袖。所有这一切，人们想要依靠的，想要高举的，想要推崇的，想要成为的人，保罗说他们在基督里已经成为你们的。但这所有的人在基督里算得了什么？这所有的人在基督里算得了什么？基督自己赐给你们，难道这些人能赐给你更多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热衷于发展人际关系来获取成功的人，无一例外被他进入的圈子紧紧的裹住。对此，我认为在座很多年长的成熟的弟兄姐妹有更多的比我有更多的认识。世界在塑造我们，使我们要成为符合他的模式，世界要求我们对他付出思考、热心和精力，好让我们对基督和他的国度少一点付出思考、热心和精力，这是世界束缚我们的方式。可是基督已经将自己赐给你，他所赐给你的是复活的生命、自由的生命、圣洁、荣耀、有盼望的生命、丰富的生命。你再看过生，对我们当中的年轻人来讲，我们可能挂虑的正是如何生的问题，怎么赚更多钱，怎么实现财务自由，怎么不再为了还贷款而工作，怎么活得更潇洒，怎么活得更有质量。我们却忽略了基督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在我们信靠他的时候就开始，这永生在新天新地当中要完全的展开。我们常常关注我们此世的生，却忽略了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何等的短视。难道我们不知道没有永生，那么今世的生命就会失去意义？因为生命就是自身而言像一场云雾， 不过少时就消散不见了。为此，基督要赐给我们永生复活的生命。弟兄姐妹们，正是因为我们看见在基督里那永恒的新生命，此刻你过的生命才有意义。我们当中许多人明白，他今天活着，如果不是因为基督有永恒的生命，他今天活着没有动力，他一刻都忍不下去，或死。可能对我们当中的长者来讲，生的问题没有那么急切，我们开始担忧如何死的问题。死亡的幽灵缠绕着我们，今天瘟疫、洪灾、经济危机，不过是吹开了死亡门上的那层面纱，让我们直视死亡对我们的凝视。古往今来，许多人都在死亡的阴影下度过他的一生，在死亡的恐惧之下苦苦挣扎。很多人活着是为了逃避死亡，是为了抑制对死亡的思考，是为了可以在短暂的欢愉当中来忘记死亡的存在。但基督来，他是要释放一切在死亡拘禁之下的人。基督的拯救带来生命的更新，这种更新其中一个明显的变化在于对金钱的态度。耶稣曾经警告那些积攒财富的人说，如果死亡今天就到，你所做的一切不是非常可笑吗？基督说，我们不再被死亡恐吓，不再被死亡拘束，因此我们可以不再惧怕死亡而活，我们不再是等死，我们不再被死拘禁，我们是为基督而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弟兄姐妹们，今生的催促掌控我们的生活，未来的承诺掌控我们的生活。今生和未来，这是不是在左右的拉扯我们的注意力？请你思想一下，你现在的忧虑和关心的事情是什么？相信我，我虽然不太了解你的内心和生活，但我可以肯定的按着圣经说，你所想的就两个方面：今生和未来，此刻和未来，这两者就在拉扯你所有的注意力。这是世界的轨迹，他要用这两者来让我们忽略基督才是现在和将来的主。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的主，现在和将来都在他手中，我们可以安稳在耶稣的手中。我们发现安稳在耶稣里面何等的艰难，因为我们要么被现在的需要和难处掌控我们所有的思想，要么被未来的恐惧和想象掌握我们所有的思想，我们就是忘了基督，我们就是忘了基督，忘记了神早已拯救我，忘记了神早已将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忘记了基督正与我们同行。你有没有发现，有些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实在太健忘啊！这也是我们需要经常聚会的原因，我们需要被神提醒他的恩典是何等的确实，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真实。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我们常常忘记计算基督已经赐给我们，不是吗？所以我们被今生和未来完全的掌控我们所有的思想和焦虑。换言之，当我们忘记基督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被今生和未来套牢了。你买了两个股票，一个叫今生，一个叫未来。你的最高点买入，然后他们跌到底，卖不出去。但基督早已赐给你，基督正与你同行，基督的生命成为你的生命，基督的应许是你可以依靠的。但是因为我们被套牢，我们的眼睛就好像瞎了一样，看不到神在我们中间已经给我们，看不见基督，忘记基督的拯救，忘记基督的丰富，忘了基督的慈爱和全能。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来看基督，来看基督，基督将万有赐给我们，赐给你们了。你们是属基督的，是属神的，这还是现在你应该聚焦，应该思考，应该执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认识万有在基督里已经丰丰富富的赐给你， 弟兄姐妹们，属灵的成熟就是在你所经历的一切的事情当中，认识万有在基督里，认识基督成为你的丰富，来看基督，世界、生、死、现今的事、将来的事，它都会在基督的大光当中被遮盖。与基督相比，这些不过是蜡烛。当你看基督的时候，这一切就不能欺骗你、诱惑你，使你成为他们的奴仆。来看基督，因为万有已经在基督里，这是真正属灵生命的成熟。这是真正属灵生命的成熟。疫情给你的收入带来冲击吗？定睛基督的丰富吧。你担心感染新冠而死吗？定睛基督的丰富。你担心疫情永远不会过去或者会不断再来吗？为这些现今的事和将来的事定睛于基督吧。万有在基督里已经赐给你，你在基督里可以改变，可以成长成熟，这是神的应许。我们思想了属灵的成熟，不合一是不成熟的表现。田地和圣殿是神建造我们的目标，在基督的万有里面，神要改变我们，建造我们，成为他属灵的居所。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对我们有何等伟大的旨意，宏伟的蓝图，并且你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借着婚姻、工作、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吃饭、睡觉、娱乐、带孩子、独处，你这一切的处境正在塑造我们、建造我们。主啊，当我们在这其中以抱怨、争竞、不合一、高举自我的方式去回应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成，我们就忽略了你建造我们的目标。天父，但你已经向我们显明，你要建造我们成为你的花园城市，你同在的荣耀的殿，而且你早已将基督在万有里面赐给我们，你早已将一切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可以成长成熟，使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是吧，求你在基督里建造我们，求你让我们认识基督，被基督他丰盛的恩典激励，来喜乐的勇敢的在这世界，在生死之间，在现今和将来的事情之中来跟随你。求你使我们成熟，求你使我们成长，奉基督的名祷告，阿门。